众朋友，英国金融时报周末引述五个不同来源的信息渠道报道说，中国今年八月成功地试射了超音速核导弹，使美国情报部门倍感意外。报道指出，中国试射的导弹离目的地仅相差20多公里，而三年前类似的试验却以失败告终。报道引述来自情报部门人员的分析指出，该试验的成功显示，中国在超音速武器开发方面的技术发展远远超出了美国相关部门的评估。那么中美在超音速导弹技术开发上各自的水平如何？中国在两个月前就已经完成的试验，为何要到今天才对外公开？我们就以上问题电话采访了台湾亚太防务杂志社的主编郑继文先生。郑先生您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啊，其实它是八月份就已经试射了，但是现在才把信息透露出来，而且是通过这个金融时报啊把这个信息透露出来。您觉得中国通过这种方式要向外面释放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想进入十月份哦，就整个两岸关系变得很复杂，而且很敏感，尤其是这个十月份这个月初的时候，那解放军飞机其实以前所未有一个创纪录的数字架次，飞行架次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西南空域。那尤其是10月4号当天就达到56架次，这是过去以来就从未有过的状况。那再加上10月10日蔡英文总统在国庆讲话里面其实提到了这个两岸的关系，其实岛内的舆论很大成分是解读为就是两国论的2.0版，就是进化版。因此两岸之间在政治在军事相关的这个不只是僵局哦，而且就是形势那一般来讲会更为严峻，尤其是这个周边这个两岸之外的一些军事力量，那经常在周边活动，那包括昨天有美加两国的海军军舰通过了台湾海峡北上，那之前又有很多美机美舰在周边活动，其实都让整个十月份在台海周边的军事活动那特多，也引发外界有关这个两岸是否会爆发冲突的一个焦虑哦。但总体来讲，我们这个很有趣的发现，像这个中国大陆方面对于这些这个变动的状态，尤其是蔡英文的这个双十讲话，那没有立刻进行回应哦。但我们知道，那解放军必定会有一些动作，那来具体反映这个蔡英文这种两国论2.0的谈话，因此把之前演习或者试验的一些新武器，这些试验的一些这个记录，拿出来做某种宣传，做某种论述，特别是高超音速这个飞弹，是美中俄三国一个竞相发展的一个具有战略威慑性的一个全新的武器哦。因此，把这个武器试验拿到这个时候来做一个发表，其实在很大成分就是起到一个军事威慑的作用，那既威慑这个美军，也威慑这个台湾军方，因为毕竟这种武器在目前美国的所有武器系统里面，就是很难拦截这种武器的攻击，因此展现这样的一个军事科技的发展和这个威慑能力，其实我认为是很巧妙的呼应的那近期比较严峻的两岸的一个政治方面相关的态势。
就是也给一点威慑，让你知道我是可以给你一点颜色看看的，就是我如果愿意的话。那下面我们再从技术层面来讲啊，中国以前已经试射过并没有成功，这一次是离这个目标啊差了20多公里。那么从这个技术水平上来讲，中国和美国和俄罗斯相对比的话，那前阵子朝鲜也试射了这个超音速导弹是吧，那这几个国家从技术层面来对比的话，哪个国家比较先进一点？
就目前来看哦，在这几个国家相关的这个超音速导弹的这个试验都在做，那美国过去以来比较大这个为人所知就是利用 B-52 试验这种高超音速的这个飞弹，那另外美国陆军那之前大概上个礼拜也公布了它有一种超音速供美国陆军用的导弹，它的原型 哎，那也这个通过图片的展示，那秀出美国陆军也在搞这种武器。
嗯，
我想这是美国相关的状况哦。美国过去的试射有成功也有失败，那这是美国的目前发展的情形。那中国方面，诚如前面您讲的，就是已经试验过多次，有成功也有失败，但这个中国大陆对此的透明度其实不高哦。那比较为人所知就是2019年在北京的阅兵分列式里面，它的东风17展现了这种高超音速的弹头，那时候这个似乎向外界说明了解放军在短期内会把这种这个很强有力的攻击导弹列装，但从这次试验似乎不太成功，或者有很大改进的这个技术部分显示了。那大陆方面正在这个发展这个导弹的同时，也不断修正它技术的不足，那希望能持续精进它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包括精确度啊、破坏能力啊、或抗拦截能力等等。我想它还是不断会推进这个技术的。至于俄罗斯的话，俄罗斯我认为它目前的发展哦，那相对好像比中国和美国要来得成功，毕竟他之前装置在米格31这个拦截机上面的匕首式这种导弹，他是否已经列装的服役哦，而且过去两个星期他还这个试验了锆石，就利用潜艇，就是核攻击潜艇发射锆石，那自己也宣布这个成功，从俄军列装和持续试验，那更多的高超音速武器给发现，那俄军在这个部分可能掌握的成果，似乎比较成熟哦。那至于说这个北韩，那一个10月1号的时候宣称，他们就是9月底他宣称也有试验这个高超音速这个导弹，但普遍认为他的试验并非成功，那离部署可能还有一大段距离哦。显见目前公开的四个国家里面，那可能以俄国方面应该会最早成军，那接下来可能是中国，然后这个美国第三，那北韩限于它资源和技术能力，我认为它是在这个部分发展，相对于前面三个国家，可能是这个成熟度会比较差，
那说到这里，我想问你一下，前阵子美国媒体披露说，在中国在甘肃那边，正在设置一个导弹发射区，卫星图片还把这个导弹基地的那些位置啊都报得很清晰。然后中国官方回应说，那只是一个风力发电站，并没有不是什么什么导弹发射基地。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这件事情？
对这个事情，我有关注到，因为西北地区实际上在这个祁连山附近。进入甘肃，
对，
这个地区以前这个有一些旅游的经验哦，那个地区是有很多不管风电或者太阳能这个发电设施在那，因为那边像丝绸之路两边这种戈壁，那大陆方面大量设置了风力发电机和太阳能发电机组，太阳能板，这个我们是这个。经过河西走廊都可以看到两侧有很多这样的设施，至于说欧美方面的情资，那是否诚如这个大陆方面所宣称的，那我认为可能有待后续进一步更多的证据拿来厘清，但那个地方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个绿能电力设施，这个倒是确实是事实，
确实有很多，对，但是非常奇怪的就是，因为它这个风能也好太阳能也好都有一个储藏的问题，它的这个发电中心设在离用电就是需要供电的东南沿海特别遥远，所以它的许多的电其实都是运不过去的，就是很多都是浪费的。那这是题外话啊，顺便我再问一下，就是最近啊，美国的核潜艇在那南中国海域啊，受到不明物的撞击，美国后来就赶紧就是从浮到水面上来，然后在水面上就是返回那个关岛。这个不明物的撞击还造成了几十个人员受伤啊，就是说明这个撞击事件还是蛮严重的啊。但是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撞击的物体到底是什么。您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点诡异？还是不是核潜艇在水有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其实这个事情确实是很诡异哦，特别是美国的核攻击潜舰是一个很新颖的装备，它在这个全世界海洋范围内活动，它应该都有一个很好的海底地图可以供它参考。当然过去也曾发生过美国的核攻击潜舰撞击到海底的一个火山，哎，那曾经发生是受到重创哦，哎，那后来紧急修理。哎，这次这个事件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罗生门，美国方面只承认了有这个核攻击潜舰海狼级康乃狄克号受损，然后回到关岛阿普拉港进行紧急抢修，哎，但相关的讯息其实这个公开的不多，哎，连公开的图片，哎，网络上传出来也是一些旧照片啊，似乎不是这个这次出事康乃狄克号哦。那总体来讲，我认为未来还需要更多的讯息，那提供大家这个研判。但我们从事后的这个中美两国的反应倒很有趣，就是中国官方这个要求美国对这起事件提出一个详细的说法，
哎，
包括质疑是不是有核相关的一些这个泄露事件，哎，或者影响当地的生态或渔业等等。哎，从这样的一个大陆官方的一个发言，似乎可以以这个这个臆测，哎，他是不是撞到某些可能大陆在西沙的一些渔业设施，哎，或者是像诚如大陆方面有一些这个论述说，是不是这个海上油井或者海上某个浮动基地某些设施等等。
嗯，
哎，那这个其实都还是一个各说各话的一个状态，而总体来讲，从这几事件也展现出美国正在加强在南海地区的潜舰的相关活动。哎，这样的活动从2020年，其实美国首次披露它的核潜舰在南海进行联合操演，而且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去年法国海军也首度公布了。他要在关岛进行一个常态性部署核潜舰，而他这些潜舰未来也极可能和美国的潜舰在南海或南海周边那共同执行任务哦，就显见南海地区它不只是水上这种自由航行这种任务，哎，常态性的进行水下的各种你来我往的活动，那未来也势必会持续增加，哎，
嗯。对，那南海未来会越来越热闹，嗯，
是。
我觉得就是，其实美国的那个潜艇啊，就南海地区，就因为美国那个军事基地在关岛啊，他对这一带的海域，就是海底的情况，应该是很熟悉的。就是他如果出现这种冲撞的话，那说明就是有一些，就是意外的物体，或者是之前没有的物体出现，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
确实哦，对于整个南海相关的这个海洋这个环境，那美军事实上他过去几年来他都有进行一个绵密的探测，
就是
比如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多种海洋探测船经常性的在南海那各个海域那执行活动，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侦测海底的包括地形水温状况盐分等等，基本上说白了就是为美军的潜舰活动制定一个清晰的水文环境的海底地图，因此理论上来讲美舰是不应该发生这种碰撞像海底火灾、海底障碍物的状况，因此诚如你前面所说的，它极可能是一个人造新出现的物体，
或者是
不过这个物体是
对，或者是
这物体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实截至目前为止中方并没有透露任何的蛛丝马迹，
对对。另外还有关于核泄漏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不太了解这个核潜艇到底是一个什么模型，就是它的这个出现这个核泄漏的可能性大不大？
从美国公开的一个状况，就是这个船好像是碰撞到一些这个不明物啊，而且受损的地方是属于它的帆罩，也就是潜艇凸起就指挥塔前缘的地方，哎，而且从它的一个受损或者这个不到10名人员受伤的状况，没传出过死亡或者重伤，显见碰撞似乎不是很严重哦，因此从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它潜艇本身它的这个船体应该是没有破裂，哎，也没有受到这个很大的创伤， 那在这种状况下，它这个核动力系统受损的几率会比较小，因此核泄漏的可能几率也是比较低的。
最后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啊，前阵子不是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这个奥库斯啊，然后美国向澳大利亚出售核潜艇，然后中国说你违反核不扩散条约啊，然后美国说核是作为动力，并不是作为攻击的武器，所以不存在违背这个核不扩散条约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好像国际上还是有争议的，我想听听您的观点。
我认为就广义来讲，其实这个核潜艇，虽然美国出售的不是这个核武器，我们一般理解的可能这个原子弹、氢弹或者中子弹，或者这种核导弹，并非这种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作为广义核科技的一环，它毕竟是用于作战舰艇上面，用于作战舰艇的核攻击潜艇这一部分，因此广义来讲，它还是属于一个武器扩散的一环，因此我认为美国这种说法是算是一个取巧，曲解，这个核管制的一个说法，那如果说它的这个理由成功的话，是想俄罗斯或中国未来是不是可以出售核潜艇相关技术给美国不喜欢的国家呢？比如说伊朗。比如说这个朝鲜，北韩，我想这个部分，美国这次它是有一种取巧和这种有一点强词夺理的这个味道哦。基本上呢，核这个不扩散核管制是国际上一个级别很高的一个大家共同的这个认知哦。那美国在这个部分。其实各方也期许美国能够言行一致，而且不因人设事，不因为这个有利于自己而有不同的标准。我认为这次这个授予澳大利亚这个核潜艇，那是就国际上共同管制核不扩散一个算是挫折吧。那未来中俄两国如果有样学样，我想这个也并非美国之福。
感谢台湾亚太防务杂志社的主编郑继文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要感谢亚特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